非常感謝主俾我再次有機會同大家嚟到去思想上帝嘅話語。我知道牧師最近咧就身體欠佳，所以就稍微調整咗一下。本來應該係過多三個禮拜先至係輪到我嘅嚇。咁但係因為佢啱做咗少少嘅手術，咁所以就稍微調一調，咁所以就早咗同大家嚟到去思想今日呢一個嘅題目。首先講清楚咧，就係我唔係財務學上面嘅教授，所以我唔識教人點樣去點樣去投資啊，可以保值啊，點樣增值啊，賺更加多嘅錢啊咁。響金融風暴，我同樣都會響嗰個公積金裏邊係少咗好多錢嘅嚇，所以即係我基本上冇乜秘技話俾大家知點樣去賺錢。我能夠講嘅就係就住今日呢幾段嘅經文，我當中所睇到嘅一啲嘅值得思考嘅問題，提出嚟同大家嚟到思考。響當中。我曾經睇過一本小嘅書，係講社會公義嘅一本嘅小書啊，咁咧就係一個嘅講道集，就是、一個大概喺呢一個嘅即係幾百幾應該千幾年前嘅，大概四世紀嘅一個嘅教父嘅一個嘅講道集裏邊，我有啲嘅體會，咁亦都同大家嚟到去分享一下。咁我哋經常咧就久唔久我都會接觸到一啲嘅叫做投資顧問啦，或者係保險嘅經紀嘅。咁通常咧，佢都會好努力咁嚟到遊說我，叫買某啲嘅基金啦，保險啊，或者係諸如此類咁樣樣嚇。咁佢梗係話俾我知，佢話嗱，你靠住即係大學嗰啲咁樣樣嘅嚇，叫做咩公積金係嘛？佢話可能唔係好夠嘅喎，咁樣樣。咁有時咧，就我都同啲經紀講，唔係喎，我即係大家都知道嚇，讀神學啲人通常都冇乜。其他嘅嗜好咁生活比較簡單啲，話即係嗱，咁我大概有咁嘅公積金，咁又有啲咁樣嘅一啲嘅資產啊，咁其實我計下，喂，我退得休嘅咯喎，即係其實唔需要，即係我退休嚟講應該冇乜太大問題喎，咁所以都唔係好需要買呢啲咁樣樣嘅即係乜基金啊、投資嘅方法啊等等。咁通常咧嗰啲咁樣樣嘅經紀咧，通常佢都有一個咁樣樣嘅回應嘅，佢話唔係嘅，你要預鬆啲嘅，400萬一個仔其實唔夠嘅，其實因為會即係不斷。咁嚟到去即係有呢個通貨膨脹啊等等，咁並且嚇、即係都唔知道恭喜你好啊定唔恭喜你好，咁你諗住你70歲或者80歲就即係嚇，即係唔使再使錢啦，即係死咗啦嚇，咁、其實可能唔止嘅喎，第日咧嗰個醫學又昌明啊等等嚇，咁咧玩手咧你又會有啲咩長期嘅疾病，咁你而家認為夠嘅即係退休金咧，可能將來係唔夠嘅，所以你都係儲多啲啦咁，有啲人會咁樣嚟勸我，但有一個咧我遇到一個嘅經紀咧，佢又即係我又唔知佢係咪教徒。我又唔知佢知唔知道我係教徒，我又唔知點解佢識得咁同我講。佢話投資咧，佢話唔一定咧係為咗退休嘅。佢話咧，如果你能夠賺多啲嘅回報嘅時候咧，佢話你可以揾嚟捐錢俾教會啊咁。佢話我有啲 client 咧都係咁樣樣嘅咋。佢話即係佢哋唔係為咗自己即係生活，佢話佢哋夠嘅生活，不過佢係想即係用手上邊嘅錢賺多啲嘅錢，咁嚟到咧去即係奉獻教會啊，做一啲嘅善事啊。咁佢話聖經都教我做好管家嘛。咁哇，我話真係估唔到揾個投資顧問都要教翻我聖經裏邊嘅一啲嘅道理啊。咁當然佢講個好管家咧，就係講。即係聖經裏面有一個嘅故事，就話有個人咧就即係主人就俾咗三個唔同嘅仆人去即係投資咁樣樣，嗰個埋喺地裏面就俾主人鬧啦，係嘛？嗰個投資賺咗錢嘅就俾主人讚嗰個咁嘅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但係今日我哋呢一段嘅經文就唔係用一個好正面嘅方法話俾我哋知點樣做一個好嘅管家，係用一個反面嘅方法話俾我哋知乜嘢係一個不義嘅管家，然之後話俾我哋知乜嘢係一個聰明嘅管家，點樣嚟到去管理我哋嗰個錢財。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至13節里面所讲的基本上是一个不义的管家的一个的比喻。这个不义的管家之所以为不义呢，罪证都相当清楚的了。因为呢他有些人就告发他，说他是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很明显已经是不义了，是吧？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跟着有人告发他的时候呢，他都不打算辩驳了，因为主人都觉得是证据确凿，说我预了是要炒你噶啦嚇，咁佢亦都冇上訴嚇，咁佢都可能即係心中都知道自己的確係做咗啲咁樣樣嘅事，咁佢只係諗緊個後路係點樣樣，但係佢諗嘅後路咧，其實係比佢之前浪費主人嘅錢財係可能係更加嘅不義，係嘛？已經俾人告發咗啦，然之後佢再用一個好不義嘅手段係咩咧？就係、是、明明某一個人爭佢主人嚇、有即係。100桶油咁佢，50隻咁樣樣，點解咧？佢想討好呢啲咁樣樣嘅債仔、欠債嘅人，希望佢第日俾人炒咗之後咧，呢啲咁樣樣欠原本欠佢主人錢嘅嗰啲嘅債仔，會對佢好一啲。 希望可以谋翻一官半职，或者做翻少少嘅一啲嘅工作等等。你会发觉其实佢真系一个好典型嘅不义嘅管家，系咪？已经被人告发咗，但系佢仍然系以权谋私，希望为自即系牺牲咗佢主人嘅利益，希望为自己走一条嘅后路。圣经呢度好明显唔系鼓励人用一啲不正确嘅手法去赚钱，或者系牺牲佢主人嗰个嘅利益嚟到去即系假公济私。圣经里面只不过讲一样嘢，就话呢个人佢系聪明嘅。聪明系咩？就话呢个今世之子吓，我哋俗话就叫世界仔，系比嗰啲光明之子好似好聪明、好良善、好天真嘅。佢有一样嘢系更加聪明嘅。聪明在边度咧？就系、当佢仲有权去用嗰啲钱嘅时候，嗰啲将来会唔系好快就唔会成为佢嘅钱，好快会扭坏嘅金钱，嗰啲不义嘅金钱，佢识得去利用佢，为一个永恒嚟到去投资，希望得到一个长远嘅一个嘅好处，一个嘅利益。圣经里边唔系讲佢呢一种嘅行为系道德嘅，只不过话佢系聪明。而圣经更加想讲嘅系咩咧？就话我哋要学学咩？就唔系学佢做一啲不义嘅事情，而学点样用短暂嘅可扭坏嘅金钱，可以得到一个永远长远嘅一个嘅回报。并且圣经里边喺第十六章第十至第十一节嘅讲清楚，话我哋要喺小事上忠心，而用钱只不过系一个小事。如果我哋能够喺小事上面忠心嘅时候，神会将更大嘅事嚟到去委托俾我哋。我今日同大家想讲嘅就系，究竟我哋信徒应该点样用我哋嗰个嘅钱呢？咁我特登咧喺嗰个题目里边咧，我叫个人理财啊，因为除咗呢个系即系时下嘅人咁样讲之外咧，啊，因为我睇下佢究竟佢英文叫咩叫 personal finance 啊，我觉得呢个比较好少少嘅一个讲法。我曾经谂过系咪应该叫私人财物咧，咁吓 private property 咧咁。咁后来我发觉都系用 personal finance 比较好啲。点解咧？我有两个嘅考虑。第一个，对于我哋嘅财物，其实呢个路加福音里边都讲得好清楚，我哋即系好似嗰个不义管家咁，我系一个管家，系负责去管理，而唔系话我哋真正系拥有呢啲财富嘅嗰个主人。所以我哋嘅责任系管理，所以我觉得理财呢个字比较好啲，用财产啊、财物啊嗰啲，好似系一个我哋自己拥有嘅一样嘅，并且咧即系英文个 property 咧就一。講起嘅時候，啲人諗係房地產嚇，咁我哋可能在座中好多人都未有呢樣嘢，所以唔會對呢個問題有任何嘅即係關注。咁第二樣嘢，我更加想講嘅係咩咧？呢一個問題唔係一個 private 嘅問題，而一個 personal 嘅問題。究竟兩個字有咩分別咧？咁乜嘢叫做私人啊 ？private 或者一個叫個人咧咁樣樣 personal 啊？私人有時我哋喺日常嘅語言裏邊咧，私人嘅嘢咧就係即係。同呢個個人咧係撈埋一齊嘅，即係你私人嘅產業同你嗰啲所謂 personal belongings， 即係話你自己屬於你嘅嘢咧，咁好多時候我哋將兩嘢係混為一談。但係嚴格嚟講咧，如果大家即係嚇有人係讀神學嘅話咧，就知道 person 呢個字咧係一個唔簡單嘅一個字。點解咧？咁嚇當然有人講笑話呢個字咧，即係性別歧視嚇，因為 person 嚇即係一個男嘅咁樣樣。事實上唔係，因為佢原本個字咧係個拉丁文叫 persona。呢、这個字咧就喺呢個即係基督教神學裏邊咧講咩叫三位一體咧，三個位格嚇，即係聯於一個嘅實體裏邊咧，嗰、那個位格嗰、那個字嚟嘅。意思係咩咧？就話呢、这個係一個嘅，我哋講 person 咧，就算喺一啲嘅即係法律嘅一啲嘅條文上面咧，有時都講一個 person 可以係咩啊？係一個所謂 natural person， 係一個自然人，即係你同我咁樣樣生出嚟係一個人，咁呢個就係一個 person 啦。咁但係都可以係咩 artificial person， 即係話咧係。後來整出嚟嘅，包括係咩咧？即係你成立一個嘅法團嚇，嗰、那個咧就係一個嘅例如中文咧叫做咩財團法人啊，就是、類似嘅觀念，即係話佢唔係一個自然嘅某一個人，而係例如一個嘅組織嚇，呢、這個可能都可以成為一個叫做 person， 只需要係咩咧？佢係有行動嘅，並且佢會負上責任嚇，或者叫一個 moral person 嚇。正如路加福音所講嘅，就話我哋都係受託嚟到管理呢啲咁樣樣嘅財產嘅管家。換言之，即係話我哋都需要有所行動，並且係負上責任。所以我哋嘅所謂嘅財物，其實係咩？係 personal， 但係唔代表 private。點解咧？咁因為有時我哋講緊 private 嘅嘢咧，講親呢個字咧，私人嘅嘢咧，我梗係加上一句就話呢個係私人嘅。叫咩產業、啊、或者叫做物業，跟住加一句係咩？ 非请勿进，系嘛？即系我任何嘢将佢标签咗叫做私人嘅嘢，叫 private 嘅嘢咧，我后边就梗系一句就话呢个系我私人嘅问题，我唔需要答你，系嘛？呢个系我有私人嘅决定，所以我唔需要向公众交代。当真一种私人嘅嘢嘅时候咧，我就背后咧嗰时咧有一个咁样样嘅暗示，就话呢样嘢我唔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我只需要向自己交代咁样样嘅一个嘅意思。好似觉得呢个系我自己拥有嘅一样嘢，其他人系无权过问嘅一样嘢。但系路加福音所讲嘅就话，我哋点样用我哋嘅钱？嗰啲钱最终唔系属于我哋，系属于上帝。我哋只不过系管理佢，因此嗰啲都唔系我哋所谓私人嘅东西，唔系 private。但系嗰啲系咩 ？personal， 因为我哋要为我哋点样用嗰啲钱，你要负上嗰个嘅责任。我有嗰种嘅所谓嘅 liability。如果搞清楚呢个观念嘅时候，我哋就问：究竟我应该点样用我哋嘅钱，先至一个忠心嘅一个嘅管家咧？咁，我哋嘅钱唔系属于我哋，我哋要向上帝交账。我哋点样用我哋嘅钱？对于呢一个问题，我点样先做一个金钱嘅好管家咧？咁，教会有好多现成嘅答案嘅。嗰啲现成嘅答案系咩咧？一个好简单嘅口号：十二字真言。嗰十二字真言咧，通常就系咁样样，就话努力赚钱、努力储钱、努力奉献。系嘛？十二个字，咁呢个即系如果冇理解错，就约翰卫斯理最出名嘅一个嘅说话吓，好多即系吓，即系牧师对于佢嘅神学唔一定好了解嘅话咧，都中意呢句嘅，因为一定系鼓励啲信徒多啲奉献俾教会。咁我相信呢个系对嘅。不过，如果我哋将路加福音呢段经文同埋今日所读嘅其他三段经文连埋一齐嚟睇嘅时候，可能我哋有其他方面嘅一啲嘅提醒，其他方面嘅思想。就问咁奉献咗之后，教会嘅钱又会点样用咧？咁系嘛？即系教会嘅牧师传道人最中意话俾人知，你要努力赚钱、努力储钱、努力奉献。奉献咗俾教会之后点用咧？咁其实呢个教会嘅问题，大家唔需要理会嘅啊。但系唔系，如果你问圣经里边点睇嘅时候，如果我睇诗篇第113篇第七节嘅时候，我就睇见当中上帝话佢系想要抬举嗰啲贫寒嘅人、穷乏嘅人。将佢哋由最低嘅地方提升佢，上帝系非常关注呢个贫穷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研究圣经咧吓，其实依家好易做嘅研究圣经，即系话贫穷呢个字究竟喺圣经出现咗几多次咧？咁吓，我唔记得咗我提完之后，但系系好惊人嘅一个数字。点解？因为圣经里边不嬲嘅系好照顾一个贫穷嘅人，上帝关顾呢一班人，好多以色列嘅子民本身就是一个贫穷嘅人，上帝系关顾贫穷嘅人。对于呢个贫穷嘅人，我哋好多时我哋都话，我需要俾佢好多嘅帮助，好多嘅关顾。啊，主耶稣都话咧，如果大家见到有人饿咗，你俾佢食吓，你做呢样嘢做响小子当中嘅一个咧，就好似做响耶稣基督嘅身上一样咁样样。但系教会可能慢慢就开始谂到啊，有啲人贫穷系咩嘅原因咧咁。如果大家睇箴言嘅时候咧，可能你会睇到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睇法。箴言里边咧，久唔久提醒人嗱，唔好咁懒惰啊！懒惰跟住咧，啲贫穷咧就会好似盗贼咁嚟到啦，系嘛？咁懒嘅会穷啦，系咪好正常？但系如果大家睇今日我哋嗰段嘅经文，睇亚摩斯书第八章第四至第七节嘅时候，你会发觉原来有另一图画嘅另外一面。个图画嘅另一面系咩？可能有啲人贫穷唔系因为佢哋懒惰，系因为佢哋受到嗰个嘅欺压。在亚摩斯书第八章第四至第七节里面，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它里面很清楚地来到去批判那些人，来到欺诈，用这些不公平的方法来到去做那个交易，来到去欺压那些贫穷的人。他们可能很努力地来到去投机赌把，是吧？或者炒乜炒物，即是炒物啊，炒物啊，这样。那香港就是叫炒楼啊，炒股啊，很多东西可以炒啊。咁跟住仲有包括咩咧？佢用一啲唔公道嘅去呃秤啊，用唔恰當嘅砝码嚟呃人吓，即係類似香港嗰啲發水樓咁樣樣啦。話俾你知個屋企有幾多面積，最後計嚟計去度嚟度都度唔到。咁所以咧，後來政府都話咁，你都要話俾人知實際係幾多息㗎，係嘛？話俾人知嚇咩可供售賣嘅面積啊。咁跟住你望完去即係入咗屋企就度嚟度去，硬係覺得咦都仲係爭咁遠啦。並且個距離係越嚟越遠嚇啊。甚至在亚摩斯书里面亦都提到去批评一些人将一些过期的食物卖给人等等。他里面甚至讲到的人是什么？是吞吃穷乏的人。 使困苦的人衰败。其实在阿摩斯书里面很清楚地对批判，就说有些人可能他们贫穷，不是因为他们懒，是因为这个社会有这种的人去欺压另一批那些人，是一个人食人的社会，是吞吃贫乏人的一个这样的社会。圣经里面不单止有对那些所谓为富不仁、欺压贫穷人的人有那个的批判，圣经同样的也都对一个安定的社会有一个的向往。就好像我们今天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至第七节里面，尤其是第二节，它代表了一种希望为这个社会来到祈祷，希望可以有一种安定的一个的社会。如果我们看这几段经文，再回转头看我们路加福音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个值得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样用我们的钱，那些原本是那些所谓叫不义的钱财，将会扭坏的钱财，不会存到永远的钱财，是上帝交托给我们要好好运用的钱财，究竟我们用了多少在这些社会公义上面的事情，用了多少在帮助那些贫穷的人身上面呢？其實有時問這個問題會令教會尷尬，有時我們都知道有些教會的財政的支出 90% 多以上其實都去了自己內部的工作上面，用出來去周濟貧窮人的可能是一個很少的一個的百分比。今天我不是想跟大家說應該用多少的百分比的問題，而是我們看回頭就說，我們問今天不單止教會，而是我們自己，我們所擁有的錢財我们会怎样用呢？有没有我们留一部分是用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令到这个社会更加公义呢？我们的钱财我们需要向上帝交账，不单止问我们用了多少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同样的上帝都问你用了多少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用了多少去促成这个社会的公义呢？我们怎样理财，我们是要向上帝来到去交代，也都向这个社会来到去负责。因为我们怎样赚钱，其实从一个意义讲都是社会帮助我们，我们怎样回馈回这个的社会呢？所以我们值得问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奉献给教会之后，教会是不是做足够的事情来到帮助贫穷的人，促进这个社会的公义？而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有没有做回同样的事情呢？记住，教会都是一个 person， 虽然他不是一个个人，但他都是一个 person。 如果我们看回教会历史的时候，似乎教会从来没有一个既定的方式去怎样做的。特别我相信我们香港的教会很久之前呢，那個、主流是做什么呢？就是做一些慈惠救灾的工作，是吧？那可能老一辈很多 的教友都是透过教会的慈惠工作派下奶粉啊等等，开始接触教会，回到教会成为了信徒。当然我们看到有人饥渴的时候，我们需要给水他喝，肚饿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东西他吃，在灾难的当中是需要救援。但是也都有人开始慢慢的了反省，就说如果你只是每一次给他现成的东西，给他吃，给他喝，是不是足够呢？咁开始人慢慢就会反省，会不会是我哋即系需要做一啲更加长远嘅工作，令到嗰班人可以自力更生呢？咁当时有一个嘅讲法就话，你宁愿俾鱼请佢食，你不如教佢哋捉鱼啦，系咪？咁当嗰班人咧学识捉鱼之后咧，咁佢可以自力更生，系嘛？咁唔需要再需要依赖你嗰个嘅帮助，甚至有一日佢会请翻你食鱼，系嘛？几好咧咁。所以一开始人觉得我们需要做多些什么呢？是社会企业帮助人令到他们可以谋生，或者是搞教育，令到很多贫穷的人因为可以透过教育可以脱离这个贫穷的境地。教会也开始做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但是开始慢慢教会又反省了一件事。反省了什么事呢？就说突然间发觉原来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很多人很有技术，他懂得怎样捉鱼，但是原来发觉我们周围的河流都已经污染了，海洋又污染了，你懂捉鱼，无论你懂捉鱼捉得几叻，捉来捉去的鱼都是已经污染了的鱼，根本没人可以吃，也都没人会去买。慢慢教会又发觉，当我们不改变整个社会的那种的制度的时候，无论那班人几咁有技能，再培训再培训再培训都好，最后可能他们都是没有一个很恰当的工作是可以养活他们的一家。 因此亦都教会开始嘅发觉，我哋需要从一个制度上面去改变，需要争取呢个一个更加合理嘅制度吓，包括可能系叫咩叫最低嘅工资。其实我唔系好中意最低工资嘅讲法，点解咧？最低工资咩叫最低咧？最低系嗰个雇主可以提供到嘅最低啊，还是系嗰个人嘅屋企嘅需要嘅最低嘅嗰个卫生嘅嗰个嘅薪金咧咁？當然好難釐定，所以咧喺天主教會咧好多年前咧曾經討論過類似嘅問題嚇。咁當時佢都唔會用嗰個叫做即係最低工資呢個咁嘅觀念嚇，應該諗係一個維生嘅工資，係令到嗰個人嘅家係可以即係有一個嘅合理嘅一個嘅生活嚇。但係開始有教會亦都會諗喎。除了改變呢個制度啦，當然制度好緊要啦，所以咧就有時咧我哋都要支持一啲嚇，即係。怎样向政府争取改变这个社会制度的一些的机构啊，样希望可以促进这个社会的公义啊。所以有时我都觉得政治捐献都可以是一个即是合理的一种的用钱的方法来的啊。但有些教会都开始想，喂，那你不断地洗钱告诉我知道，那大家数一下了，有人肚饿你给东西吃，那这一种即时的慈惠的工作，救灾工作啊。第二样东西教人怎样谋生，教育啊、社企啊等等，咁呢个都系要钱噶。咁第三样嘢就话咧，又支持一啲机构咧，向社会争取一个更加公义嘅社会嘅制度。OK， 咁教会嘅钱会用晒噶嘛，系嘛？咁跟住亦都可能会谂，系你将啲钱俾咗佢，佢又唔系好知点使钱，好快乱咁馴咗啲钱，好快又冇钱啦，系嘛？咁系咪教会吓，横掂都有啲咁多嘅精英吓？咁即係識得點樣投資嘅時候，其實都唔係㗎。嚇，話俾大家知，香港教會好多間曾經損手爛腳嘅，即係炒股票、炒地產，幾乎要即係執笠咁滯啊。嗱，咁但係咧，有啲教會都會諗，我哋係咪應該教會都保留翻一啲嘅投資，以至我哋可以更加長遠地去幫助嗰啲貧窮人咧？咁，咦，又係合理嘅喎，係嘛？即係完全合理嘅喎。即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投資嘅方法都係 OK 嘅。可以咧就話咧，我留翻一部分係繼續投資，以至我可以不斷咁嚟到去幫助嗰啲有錢有需要嘅人，而唔係話一次過嗱，我依家有一億使曬佢咁樣樣分曬佢。咁你下一次再有貧窮人嘅時候，咁你嗰咁你點算咧？咁所以係咪應該留翻一部分咧再投資，以至下一次嘅時候有貧窮人嘅時候，你又可以繼續去幫助佢咧？咁又係合理嘅喎。咁所以教會梗係有啲投資嘅。咁當然教會咧有啲投資就慢慢開始就即係聰明咗啦。就有啲教會就話嗱，我哋雖然做好多嘅投資。但是我們都是有些的優先次序要考慮，例如說不參與有關煙草啊、賭博啊那方面的投資，反而盡量是做一些有關環保事業啊、即是社企啊、即是等等的一些的投資，可能都是對的。我覺得在這事上面，聖經有沒有很清楚具體的指引呢？我覺得基本上是沒有的。大家想到可能只是說到有四樣東西，是吧？即時的幫助，是吧？教育或者是一些的社企幫助人怎樣謀生，第三樣東西是改變社會的制度，第四樣東西是自己投資。你問這四個項目裡面究竟比重是做什麼呢？即應該的比重是多少？其實聖經可能沒有一個很具體的一個的答案告訴我們知是怎樣。反而我想跟大家來分享的是什麼呢？就是我看到一本的小的書仔，它裡面有些很精彩的提醒，我都是想跟大家來分享這本小的書仔呢。是叫 On Social Justice， 就是讲社会公义的。那个作者就叫圣巴苏 The Great， 就是一个的教父，大概是329或330，即是公元，死的时候是378，大家想象是大概1600年前的一个人。但我看他写的东西，我觉得哇真的很有启发。那这个叫圣巴西略，不要叫圣巴，有些人翻译他叫大巴西流，为了避免得罪那些巴西足球隊的擁趸，所以都不要說他巴西很流，所以我就用叫聖巴西略這個的翻譯。他自己當然如果讀神學的人就一定知道這個叫做 Cappadocian Fathers 的其中一個，就是對於基督教的三一論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的，所以讀神學的人不懂這個人就真的是不是很應該讓他畢業的。其實他很出名的，也是一個主教，也講到是非常吸引人，但是他曾經是做過一件事是什麼呢？當時有些人呢是認為聖經裏面有一段的說話，就是這個的主耶穌和一個有錢的青年的一個的官對他說，他就想做一個完全人，那怎樣去完全呢？就變賣你所有來跟隨我。 咁跟住個官咧就好憂愁愁咁走咗啦。咁大家可能聽過呢個故事。其實喺教會裏邊一直都問，究竟係咪呢一樣嘢係所有人都應該做嘅咧？咁係咪所有人都應該做呢一樣嘢咧？咁係咪所有信徒啦？主耶穌咁樣吩咐，係咪所有信徒都應該變賣曬佢所有嘅家產嚟到跟隨呢個主耶穌咧？咁當時有啲人嘅諗法係咩咧？就一個。其中一個嘅神學家咧，佢話唔係，其實我哋應該咧係屬靈地去解釋呢段嘅故事。意思即係咩咧？只要你心裏邊咧唔好即係有對自己嘅錢財有咁多嘅執著嚇、啊，你更加愛主咧係冇問題咧，繼續生活得好富有係冇問題嘅。即係只要你心靈裏邊去捨棄咗嗰啲嘅財產，心靈上面去變賣曬你所有嘅財產就得噶啦嚇。只要你心靈上面係跟隨咗主啊，心靈上面賣咗你啲財產咁就 OK 噶啦嚇，即係。不過咧，呢句講咗之後咧，可能我哋香港人咧就好蠱惑咧，就話係我支持你，精神上支持你嚇、啊，即係咧實質上係唔支持你。精神上嚟到跟隨主，精神上捨棄咗自己嘅財產，但亦都有啲人咧係一個叫聖 Anthony 嘅咧，就佢就會話覺得人人都應該跟住呢個字面咁嚟到做。所以呢個聖 Anthony 係其中一個好出名，就係佢捨棄自己嘅財產，然之後去到埃及嘅曠野裏邊嚟到去修道。當時有啲人覺得呢個只係嗰啲所有嘅要學習完全嘅人嚇，因為當時嗰個人問主耶穌嘅時候，我點樣先可以做一個更加，我仲爭啲咩嘢咧咁嚇？咁主耶穌先話啊，你變埋所有嘅財產啦，咁我所有律法守曬啦，咁你仲爭啲咩咧？就爭變埋所有嘅財產跟從我。咁所以有啲人覺得呢個係俾嗰啲完全嘅人嘅一個嘅戒命，即係一般人咧，一般信徒咧就唔使嘅，嗰啲做牧師嗰啲咧、主教嗰啲咧就即係需要嘅啫，係嘛？做教授嗰啲係唔需要嘅咁嚇，咁所以咧就寧願做教授，唔好做牧師嚇。當時有啲人有咁嘅睇法，就話呢句説話只係俾某啲想追求完美嘅人，做一個完全嘅信徒嘅人先至啱使，一般嘅信徒係唔需要。但係呢一個咁樣樣嘅聖巴蘇 the Great 嚇，聖巴西略，佢又覺得唔係，佢話其實我哋每一個信徒都應該學習呢一樣嘢。佢有一句好出名嘅説話，我喺網上邊將個中文嘅嚇 download 咗嚟咁啊，讀俾大家聽。佢話你未曾食用嘅麵包。是饥渴者的面包，你悬挂在衣柜里面的长袍就是赤身露体者的衣服，你不穿的鞋子，即是鞋，就是赤足者的鞋履，你保持心所的钱财就是穷人的钱财，你不愿意践行的爱德就是诸多你所干犯的罪过。在这个说话里面最尾那句就说你不愿践行的爱德就是诸多你所干犯的罪过。有时我们讲犯罪都是讲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做了出来我们觉得那个是犯罪。但他提醒我们一些应该做的善行我们没有去做其实那个都是犯罪。我们应该做的善行可能包括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一些未曾食用的面包其实那个可能是不是属于你是属于这个社会上面是饥饿那些人。你屋企里边有好多嘅衫剩咗落嚟，佢话嗰啲可能系属于赤身露体者嘅衣服。你冇着过嘅鞋，其实嗰啲其实应该系嗰啲都冇鞋着嘅人嗰个嘅鞋。嗰啲你保持心锁嘅钱财，就系嗰啲穷人嘅钱财。意思系咩咧？呢一个嘅圣巴西略，佢想讲就话，其实上帝做人唔系想人有好多自己私人嘅财产，系希望同人分享。人的特點是咩？就是佢識得同人嚟到去分享，呢、這個先係上帝做人嗰個咁樣樣嘅一個嘅目標。所以呢一個嘅聖巴西略，佢好出名嘅就係、是、佢最後佢真係將自己所有嘅財物分曬俾啲貧窮人，然之後自己入對曠野嚟到去修道。但係後來經過一段修道嘅時間之後，佢發覺呢個唔係一個嘅方法，因為當時好多嘅修道嘅人方法點樣樣咧，係自己有個窿咁啊，自己。即係捐入去個窿裏邊嚇，或者有條柱好高咁啊，爬咗上條柱上面咧就唔耐落嚟啦咁。希望喺一個好清靜嘅環境裏邊可以遇到上帝，可以見到上帝，可以追求一個聖潔嘅生活。但係呢個聖巴西略佢最後改變咗呢樣嘢。佢經過呢個階段之後，佢發覺呢個可能唔係聖經裏邊所要我哋做嘅一樣嘢。佢反而將整個修道制度改變咗，係點樣樣咧？由將嗰個嘅修道嘅地方，由喺最深山、最深山冇人揾到嘅地方嗰啲山窿裏邊，佢搬翻去井裏邊。
并且在个醒里面是怎样呢？是将整个的修道院，除了是一个的群居的修道院，即是很多人在那里即是互相学习修道之外，并且将个修道院不单止变成一个追求灵性的一个地方，并且是什么？是照顾那些饥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患病的人的一个地方，将它变成了好像一个善堂，给人有免费的东西可以吃，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可以住，患病的人得到医治，甚至有人说那个可能是最早的医院的开始。这个制度成为了日后整个东方教会，我们叫东正教的那个修道制度的一个蓝本。这个巴西勒，他不单止自己去做这些工作，是发觉他的灵性的追求和他要照顾的这些贫穷人是完全要结合在一起。并且他更加在讲道的当中不时去批评那些富有的人。我看他那个讲章的时候，哇，看看如果香港教会有哪个领袖敢这样讲，可能很快他被人炒了，可能会，因为他批评都是相当激烈的。他特别批评什么？有些放债的人，即是借钱给人的人。他说这帮人借完出去，那个人问他借钱的人未开始踏出门口，他已经开始计算怎样追他的利息。他说这帮简直是用我们的讲法叫吸血鬼来的。當然他更加鼓勵信徒，他說沒什麼事，你千萬不要借錢。他說為什麼呢？他說貧窮不是罪惡，貧窮不是羞恥，但是當你欠債的時候被人追債的時候是一個更大的羞恥。你窮得來的時候仍然是風流快活，因為你是一個自由人，但是當你借錢的時候，當時的社會的制度，你借錢之後如果你沒有錢還手，可能有一天你會成為了奴隸，你會將你最重要的自由都失去了。所以他說沒什麼事，你千萬不要借錢。我看見的時候我就想起那些人借卡數，可能他都应该读一读那段的讲章，究竟他讲的那些追债的人是怎样追法，你就会知道，就是免得过你不好，做一些不恰当的一些借贷。但更加紧要的，在他讲章里面，他提醒那些富有人，他说你自己想想，你为什么会这么富有呢？是不是真的纯粹你自己努力赚回来呢？还是有多少你是透过剥削那些贫穷的人，以致你可以咁有錢呢？咁翻翻去阿摩斯書嘅嗰段經文就話，有啲人係藉著吞吃嗰啲咁樣樣嘅貧窮人，令到佢自己係富有。呢個聖巴西略，佢吸引咗好多門人跟隨佢。有一個咧，喺一點上面咧，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佢咧就講咗一句嘅説話咧，就話咧。在那本小書裏面寫有一篇講章，其實可能不是他自己寫，是他的門人寫的。那他裏面講的就說，他說那些人如果用一個不正當的手法賺回來的錢，即使他用一個慈惠的方法捐回給人，這些這樣的捐獻都不是上帝所喜悅的。就是你用一些不恰當的方法、不公義的方法賺回來的錢，即使你之後再捐回出去，這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悅的。簡單地說那句說話，再即係本來好長後嚟嘅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叫 possess with justice and dispense with mercy。用一個簡單的中文叫，我哋中國人咧叫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係嘛？但係兩句都叫道咧，咁其實唔係好清楚。但係淨話嗰句咧叫 possess with justice and dispense with mercy。用中文講叫取之有義，用之有廉。取嘅時候、賺嘅時候，應該用公義嘅方法賺。當你用它的時候，是應該帶著憐憫來用那些金錢。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提醒，就是今天我們賺的錢，我們是否用公義的方法賺回來？當我們用的時候，我是否帶著憐憫來用這些錢，希望我們的金錢可以幫助到這個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特別那些貧窮人。希望我們用到的錢可以促進這個社會的公義，令到那些貧窮的人可以有立足之地。在这个圣巴西略里面更加有一段的说话，我觉得很精彩，可以鼓励给大家。他说有些，他说当时有些有钱人呢又不想生前的时候捐钱，那么怎样呢？就立下遗嘱，就说我死后的时候就捐完我的钱，这样。他说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做法。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个善心想帮助人的时候，为什么等你死后呢？有可能那個人你需要幫助的人已經死了，是吧？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說，當你這樣立個遺囑的時候，你怎麼肯定死後你的遺產的執行人會完全按照你的意願去做呢？這樣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起香港某個千億的女富豪的爭產事件呢？她成立了基金，又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但如果这个圣巴西略他那段讲章的话，他只要某个人在他遗嘱里面做少少手脚，可能最后那笔钱原本是捐给贫穷人的，就可能被某个人自己立了。我看完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人他是抄紧我们香港最近那个千亿富豪那个这样的争产案的一个的翻版呢？如果你希望做一些善事，为什么不可以生前的时候做？为什么是要死后去做呢？你够胆肯定你的遗产的执行人会完全按照你所说的去做吗？他还有一件事，他说如果你希望你的钱是死后之后分给那些人的时候呢，他说会很有趣，他说以后那些人会分到那些钱的时候会多谢谁呢？不会多谢你，他会多谢死神。是吧？是因为死神令到你死了，所以那些钱才分到给他嘛，是吧？不会多谢你的。大家想想，如果今天香港有富豪，他说我现在有过千亿的身家，当我死的时候全香港每人都分到几千元这样才算。我相信很多人会为他祈祷。祈祷就不是祈祷他长命百岁，希望他早日蒙主宠召，是吧？早点分钱嘛，是吧？所以这个圣巴西略说，如果我们是需要去行善，是将钱来到分给人，是帮助贫穷人的时候，我们应该生前现在就好做。不要等我们死后才做，死后的时候你不知道真的会不会做，死后会做的时候你都更加重要的就是你看不到你行善之后所得回来的结果。如果你要行善的时候今天去做，你就会看到那个结果，你帮助那个人，那个人还可能会多谢你，虽然我们都应该说施恩莫忘报，但你最少看到个成果。但如果你只是留你的钱到你死的时候才分出来的时候，那些钱是不是分给那个人你不知道，有什么成果不知道，帮助到那些人有多大的帮助你一点都不知道。所以他说如果你要做的时候应该今天就好做，就不要等你死的时候才去做。最近呢，中国有些富豪就被美国两个富豪去邀请他吃饭，跟着有些中国富豪又不太想去吃饭，为什么呢？因为那两个富豪已经出名了，就说我们预了是要捐一半的身家出来，有些人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如果你将全副身家捐出来，那些叫裸捐，所以这帮人叫半裸捐，即是捐一半的身家。我们中国人是比较保守一点，所以不太喜欢裸露，所以不太喜欢捐，不太想去吃饭。当然他为了尴尬也不想做这个这样的承诺，但是可能圣巴西略就再次提醒我们，为什么不在我们生前的时候去做应该做的事呢？为什么一定要等死后才做？我们基督徒在这段的路加福音里面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在小事上面忠心，上帝才会将大事来到交托给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好好地学习怎样运用我们的钱财要讨上帝的喜悦？但是这个只是小事，钱财身外物，上帝要求我们要好管理的不单止是钱财，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的金钱呢，我们的才干，上帝要求的是要我们管理好我们整个人，将我们整个人完全全地来到奉献给他。圣经再次提醒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说我们是侍奉上帝而不是侍奉马门。如果当我们赚钱是为了令到我们的银行户口那个数字一路一路地增大，而不是为了帮助那些贫穷人，帮助这个社会的公义，帮助建立上帝国的时候，我们最后是侍奉着我们那个银行的户口数字，我们是侍奉着圣经里所说的马门，而不是侍奉上帝。我们侍奉上帝，我们透过有时我们可以透过运用我们的金钱来到侍奉上帝，但是金钱永远都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是上帝。有一天我们要向上帝交账，我们怎样运用我们的金钱，怎样运用我们的时间，怎样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呢？还是我们想等死那天临死之前才做一点点事以至向上帝交账呢？还是我们接受了圣巴西略这个这样的劝告，我们要行善的时候就趁我们有能力，他手上还有一些不义的钱财，还有一些短暂的钱财，将会没用的钱财，我们就先用了它，用在上合乎上帝心意的事上面，以致我们能够讨他喜悦。愿主祝福大家，阿门。